感谢神的带领，我们今天安息日，我们依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启示录里面的真理。昨天晚上我们大概谈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启示录它里面有记载着当代使徒时代教会他们渐渐堕落的一个轨迹。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但是在书信每一封书信的内容里面都有谈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都有谈到得胜，也就是说写这七封书信是要叫教会得胜的。但我们知道使徒时代已经渐渐堕落了，圣灵也停降了，使徒时代的教会就结束了。但当中这七封书信里面就有提到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七封书信不仅仅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在七个教会里面所发生的问题要如何面对，然后如何得胜。同时因为我们现在的信徒也有耳朵，所以我们也应当来听当时候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教会的问题所面对的困境，遇到的一些逼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成为我们在末后教会弟兄姐妹如何在我们未来所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困境当中如何得胜。所以这七封书信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末后的教会会发生的一些困境问题，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这些困境跟问题上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使我们末后的真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这启示录的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理由。那我们用两个晚上来分享到底这一个使徒时代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是什么。我们谈过了五个，第一个是假使徒的出现，就是福音工人变质了，这个对教会的影响最大。所以当时候能够辨别出假使徒对真道非常清楚的以弗所教会，在信心跟爱心上也受到极大的打击。如今的我们教会恐怕也会面对这一种困境，所以我们要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有真道来分辨，但是我们又不要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能够分辨出变质的工人，却让自己也在信仰上软弱。这封书信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从软弱的地方再站起来爱心失去了要重拾爱心，爱心的最主要基础就是我们对这份信仰的信心。那第二封书信是写给士美拿，这个是教会面对物质界的操练属世的操练，就是患难跟贫穷我们教会所说的道理是属灵的道理，是神国的道理，跟这个世界的国是两样的，所以分别为圣就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的一个地方世界是归属撒旦的，所以撒旦要把我们借着物质界的东西来牢笼我们，让我们妥协，但我们要像士美拿教会一样至死忠心，这个日子不会太长，十天第三个是写给别加摩教会，这个别加摩教会是一种纷争结党的考验所以不要像巴兰的教训一样想要按自己想得的利益来改变神的话，来改变神的意思我们也不要为了这个自己的想法来让我们支持谁，谁都不是教会的头， 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以属基督为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概念。不管他是谁，即使是当时的保罗，即使是当时的亚波罗，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说我保罗算什么，只不过是执事啊，是仆人啊。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能够归属谁了，那归属谁就成了纷争结党的一个开始。当时的这个别加摩教会就有是这种困境，造成教会的分崩离析了。第四个是推雅推拉教会，他们容让耶洗别的教导教训，他们拥有自己的真理规模没有错，但是他们也容让其他的信息进到教会里面来，这个也是让教会软弱的一个开始。第五个是写给撒迪教会，他们是有名无实的，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主内的外邦人，主内的外邦人，因为他在罪恶当中不仅不悔改还变本加厉，他会在教会当中兴风作浪，好像撒迪教会一样，他是有名的啦，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生命的实在，但却是在教会当中来兴风作浪，所以他是有名无实的。他看起来是这个基督徒，但其实他是外邦人。我们再来看第六个，我们请看第三章的第九节，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第六封书信是写给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呢，在教会内部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自称是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表现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自称是犹太人，但是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是撒旦一会的人。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有本身他是信徒，但其实他不是信徒，他跟撒旦没有两样。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在中间这边就讲乃是说谎话的，那就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教会不是只有社会上会有说谎的人啊，在末后的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也会出现说谎的人在内部里面，所以他是属灵的犹太人没有错，他是教会的信徒没有错，但用生命的一个过程来看他却是撒旦一会的人。理由是什么？他说谎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的父是这位神，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都称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共同有一个属灵的父，就是天上的神。但是我们如果说谎呢，就是认贼为父，认魔鬼为父。所以耶稣说撒旦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两个父呢？不是神就是撒旦啊， 原本我们受洗上来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共同一个天父，但是因为你在这一种生命里面，你却偏离了，信徒当中说谎了，你就把原本所认为的这个天父改变了，变成认撒旦为父了。所以在腓立铁教会当中有人哦，他们偏离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位天父，因为他们说谎啊，啊，变成是把天父的这一个啊父亲的这个角色转移了到撒旦身上，你看多可怜啊，多悲哀啊。那这个会在教会里面发生的社会的现象，会渐渐侵扰到教会里面，我们的信徒也学社会的人士说谎，因为有人说说谎是最佳的捷径。为什么会说谎呢？大概有三个理由。第一个，要遮掩自己的过错，我做错了，我为了不让人家知道我错，我就说谎嘛，说谎大家都不以为我做错了啊。那这个说谎是很自然的，好像小朋友做错事情啊，哦，父亲回来了，他马上说这个瓶子不是我打破的，其实父亲又没有再问说谁打破的，他马上说这个不是我打破的。为什么？因为他怕等一下爸爸知道了就修理我嘛，所以他用谎话是最简单最简便的，我一说呢，啊，爸爸就不会认为是我打破的，那我就解除了危机。最简便的方式，最简单的方法，啊，让自己的过错遮掩起来，啊，这是遮掩自己的过错，所以有人就会说谎。第二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利益，我们在卖东西，这个橘子是酸的，我们自己最清楚，但是客人来问你说，哎，这个橘子是酸的还是甜的？甜的。唯心论啊，为什么？因为如果酸的话，这橘子就卖不走了。他为了要让自己得到利益，所以他勉为其难的说谎。这两者啊，都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罪性。你看亚当夏娃在神面前也说谎啦，推卸啦，都是你呀，造那个女人害我吃了，都是蛇啊，引诱我吃了嘛，这就是犯罪以后人在罪恶里面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但是自然现象不要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准则啊，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把它制胜胜过，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落在谎言的世界里面。有一句话说，一句谎言如果说上100次，那这句谎言在你的内心当中已经变成是真的了。如果谎言你把它当成是真的，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谎言如果有人说我一辈子只有讲这句谎言，那么这一句就是谎言。因为当你讲一次谎言的时候，你必须要再用好多谎言来圆谎，这个谎言才不会被戳穿嘛。所以当你讲了第一次谎言的时候，你为了要让自己的过错一直遮掩，又连续的不断的在你的口中讲出你过去不敢讲的一些谎话出来了。所以有第一句谎言就会接连不断，为了要掩饰，为了要让自己得利益，所以一直不断的在谎言当中来这个过生活。第三种啊，就是更可怕的，为了陷害人，就好像十条诫命里面所说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但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说为了要除掉自己的所谓的敌人有可能会作假见证陷害人。以后的教会在世界的变化当中，因为教会在世界里面嘛，世界的风风雨雨啊，在教会当中啊也会有一些风雨存在，所以谎言啊会在教会当中出现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求神让我们自己在内心当中能够有一份认天父、认神为天父的那一种决定决心，而不要让我们自己悄悄的认撒旦为父。那这样的话不但自己受亏损，也亏损教会。 那谎言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请看第八节。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他的结局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就是第二次的死。星期四晚上我们有谈到第一次的死，就是死在罪中，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就死在罪中了，是第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呢，就是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就是我们将来的永刑了。那我们再看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因为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呢，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怎么会这么严重？因为你认贼为父嘛，你认撒旦为父嘛，撒旦就是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你的父都丢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了，你是他的子，不被丢进去吗？所以在教会当中，以后会发生谎言在教会里面流窜。但我们今天要有智慧来分辨，要有智慧来分辨，也要让自己免于谎言的伤害，也让自己不要制造谎言，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成为撒旦的子民，撒旦在烧着硫磺火炉里，我们的去处也是烧着硫磺的火炉里。那这个是腓拉铁腓教会内部里面所发生的问题，也提醒我们这些会在教会里面发生。那我们现在呢，先理解当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教会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是信徒的问题，不要把信徒的问题归咎在教会上，避免我们因为某些人的问题而影响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理的判断。就好像腓拉铁腓他们很能够清楚辨别，虽然教会里面有说谎的人，但是他们却不会因为这样子离弃了教会，离弃了真道，所以腓拉铁腓教会没有被主耶稣来责备。最后一封书信，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然后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不冷不热的信仰。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也就是说教会到末后信徒会不冷不热。冷的话我们会自觉，哎呀我怎么这么软弱。热的话那当然最好，因为你在热心当中。那不冷不热呢，就好像温水煮青蛙啦，青蛙在温水里面很舒服很喜欢这个环境哇太好了这个温水让我很舒服。但是当一直煮这个水的时候，慢慢加温，等到他发觉到说太烫了，想要跳出来就跳不出来了，有这一种意涵存在。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自满自足于我现在的信仰状态，我不错啊我有常常来聚会啊，我还有祷告啊我还有奉献啊，我还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圣工啊。但是你为什么来祷告？你为什么来聚会？你为什么来做圣工？每一个人心态上都不完全一样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到教会来聚会，每一个人的心哦，现在的心都不一样哦。有些人是因为习惯性的嘛，哦，礼拜六到了十点聚会我就来了。有些人是准备好了，哦，我今天是礼拜六来敬拜神，来准备好了，我要来听道理。有些人是因为在家里无聊，想说到教会里面来比较热闹，哦，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形式上的这一个现象。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把聚会当成是一种形式化的信仰状态？这个才是重要。那因为我们把它当成形式化了，所以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就满足了，我就满足了，我自满自足，好像老底下教一样。你看我们教会啊，也有这个，也有那个。你看我们信徒也有这个，也有那个。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有那个？没有去理解。我今天到教会里面来，我要领受什么？我要准备什么？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要祷告什么？还是时间到了就这样祷告？那是个不一样的一个内涵。那老底家教会呢？他们是一个老的教会，哦，在教会当中已经是啊，非常的，如果以外面来讲，非常成熟了。但就因为成熟了，所以他们就不自知了。他们就以为啊非常好了，自满自足了啊。其实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不冷不热的，满足于信仰状态的，满足于信仰状态。那这个现象跟什么一样呢？我们看以西结书的47章，以西结书的47章，请看第6节到11节啊。以西结书的47章6节到1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在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11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个是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异象啊。那我们常常用这个异象来啊谈到圣灵充满的一个过程啊。到了第6节呢啊，就谈到这个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水所流之处呢，盐水变甜水哦，非常的生命旺盛。也就救恩的过程会让我们在救恩里面非常的旺盛，本来是咸水的哦，变成甜水。咸水不能喝啊，甜水呢喝起来很舒畅的。你在救恩当中本来是辛苦的哦，本来过去是可怕的、可怜的、可悲的，但是呢，救恩圣灵流过去之后呢，就变成是可爱的哦，很好的生命的生命状态是非常的优越的。那到了11节呢，他就谈一件事情，他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原来流过去的地方还有不得治好的，一种是泥泞之地，一种是洼湿之处。什么叫泥泞之地？什么叫洼湿之处？泥泞之地有没有水？有啊，但是有没有办法从泥泞之地拿出这个水来？没有办法，有水但是拿不出水来。洼湿之处也是一样啊，有没有水？洼就是 塌下去的一个陷地嘛，水流过去之后一定会有一些残余的水流在那边。它能不能够从洼湿之地拿出水来？不能啊。这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起来它是有的，但是实质上从它身上拿不出任何啊，让我们感受到救恩在他身上的任何的好处，拿不出来。这就是泥泞之地跟洼湿之处了。 泥泞之地挖石之处，就好像老底家教会的不冷不热的现状、哦、看起来我们是有信仰的人、哦、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出出入入，但是呢其实、啊、要从他身上来看到耶稣基督看不到，看到他的信仰生活看不到、哦、想要从他身上得到耶稣基督而有的好处得不到，因为他看起来有、啊、实际上是没有的，这就是不冷不热的信仰。那这种不冷不热呢，他又不自知，他认为自己有啊，我有，我很有信仰很好啊，那其实呢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不冷不热。所以主耶稣才会讲说，我巴不得你们能或冷或热，如果你们不冷不热的话，我就要把你们从我口中吐出去，不归属基督的啦、哦、有没有归属基督不是我们自己讲的，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我们的信仰状态也不是自己自认为的、我们要回归到主耶稣的道理里面来、哦、来检视看看我们在这一份信仰上的追求到底合不合格、哦、这样才是、真正、在信仰当中的热心、啊哦、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主耶稣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讲，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才能进去，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哦、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信仰当中自满自足、哦、而忽略了努力这件事情。保罗也讲嘛，他说我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才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奖赏。所以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如果我们在信仰的状态上，我们没有办法忘记背后，并且没有办法努力面前，虽然奖赏在前面了，但是你已经定在此地，你只能够看，却不能够得，那这种信仰是非常可悲的，看得到得不到。信仰上我们要看得到盼望，我们也要能够得到。所以在我们的信仰追求上，不要跟这个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让自己懂得在这一份信仰当中努力的来追求，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这是老底家教会，所以到最后教会的信徒会不冷不热了，满足于现状、啊、其实呢在主耶稣来看，我们的信仰是不及格的，因为看似有却是没有、啊、那很可能是我们的信仰形式化了、啊、形式化的信仰才会让自己满足于现状、啊、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形式化，我们要真实的、啊、在信仰当中来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那这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个这个原因，因为启示录是记载着使徒时代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也让我们幕后的真教会能够看到在教会当中可能会发生的这几件大事。那我们现在能够预先理解，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自处，也才能够得胜。那我们来谈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里面是记载着真教会末后的形势力，就是说真教会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它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产生，在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启示录早早就记载让我们来明白，所以我们可以预先的来了解到底真教会在末日来临前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状态。启示录当中有时间的主体，就是时间叙述，这个时间叙述就是所谓的七印，从第一印开到第七印，这是整个时间的主体，时间的叙述。启示录当中也有情境的叙述， 因为时间叙述的内容里面有一些情境是抽出来在另外的篇章里面来讲解的，比如说七号跟七晚，七号跟七晚当中也有时间叙述，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讲什么情境的叙述。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整个真教会的一个这个时代性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从七印来了解。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七印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章节里面来理解。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先理解整个时间主体，再从时间主体里面去了解情境的叙述，那我们整个启示录的时序啊，大概就能够理解。那启示录的时序如果能够知道的话，那我们对了解启示录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一个时间的叙述跟情境的叙述，这是在启示录当中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不过我们从启示录当中要来了解整个真教会它在幕后所会面对的一些状态跟问题。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七印是时间的主体，所以从时间主体里面来看我们真教会就好像这个时间主体一样，一步一步一步的一印一印的掀开，那就是真教会所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请看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开第一印的时候，他说有一匹白马出现了，一匹白马出现那么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弓就是兵器了，并且有冠冕赐给他，冠冕是一种荣耀，这冠冕当然是从神来的，赐给他的，他便出来了，白马出现了，然后白马出现呢，他是胜了又要胜。这个胜了又要胜不是胜两次如果我们进到那个希腊文去看的话，它是持续不断的胜。白马出来之后就一直胜胜胜胜胜，胜到什么？胜到这个时代的结束，末日来临。所以胜了又要胜，不是胜两次。所以我们在看一些启示录的解释书的时候，他常常会解释说，这个胜了又要胜一次是使徒时代胜了，一次是末后的真教会胜了。那其实第六章以后跟使徒时代是没有关系的了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四章第一节就讲到约翰呢神就叫他上来，然后告诉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也就是说将约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告诉约翰，让约翰把它记录下来。那约翰是使徒时代最后一个长老，约翰之后使徒时代就结束了，所以这个他所看见这个异象跟使徒时代的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个是约翰使徒最后一个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现在你到第六章又讲到说胜了又要胜，第一次胜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第二次胜是末后的真教会，那就又觉得这个就在解释上就讲不通了啦那为什么会胜两次？因为他没有去理解胜了又要胜不是两次，他的意思是开始胜，一直持续不断的胜，胜到这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末日的来临。也就是说 白马出现之后，这个白马就不会消失了，而且在这一些属灵的征战上都是得胜的，啊，都是得胜的，但是必须要征战，啊。那这个白马是什么呢？啊，我们先来看白马，白色的马，啊，先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十八节，一章的十八节，耶稣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这边就讲到，啊，这个罪哈，哦，像朱红，但是要成为雪白；像红丹颜，但是要成为白羊毛。所以白是什么意思？哦，白啊，就是一种罪被赦免、圣洁的意思。哦，白色它所代表的就是圣洁赦罪的意思。哦，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啊，以下省略，这个是约翰他所看见人子的意象，他用白来，啊，衬托出这个人子耶稣基督的圣洁，然后后面的衬托出主耶稣基督荣耀跟他的威严，所以白是一种圣洁的，啊，一种表述，啊，圣洁的表述，好像主耶稣用人子的意象出现的时候，他所形容就是白，白，啊，这个头发皆白，啊，如羊毛如雪。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哦，主耶稣带三个爱徒，哦，到变帽山上去，啊，然后主耶稣就向他们变帽，啊，当中所形容的是什么？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要来表明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哦，就好像约翰在启示录所看见人子的意象一样，啊，所以白色呢，啊，他所讲的是指着赦罪，是指着圣洁，他所要表示的这个意象里面的意思是罪被赦免的圣洁。好，那罪怎么被赦免？被赦免之后的圣洁是从哪里来？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要离开这些门徒，哈，然后对这些门徒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他说，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受圣灵的目的在哪里？他主耶稣宣告啊，你们受了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能够赦罪使人圣洁的是在哪里？在圣灵，不是这些使徒啊，是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之前对他们所应许的，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当你们领受圣灵之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当有一个教会，它是由圣灵所建立的教会，就好像主耶稣向我们吹一口气一样， 我们受了圣灵，当我们受了圣灵，有圣灵的权柄，而圣灵在受洗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将人的罪赦免了。所以教会能够赦免人的罪，不是教会里面的有哪些人哦，长老啦、执事啦、传道啦、啊、不是他们啦。教会之所以能够赦免人的罪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这个应许在哪里？领受圣灵。教会里面如果有圣灵，这个圣灵呢，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能够叫人赦罪得圣洁的，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圣灵同在。真耶稣教会是圣灵建立的教会，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所以真耶稣教会的受洗有权柄，能够赦人罪，罪被赦免，既得圣洁，就好像白马出现一样。所以白马出现呢，就是要叫人罪得赦免而成圣洁的意思。所以白马出现呢、啊，可以说是真耶稣教会的出现。为什么说是真耶稣教会？因为使徒时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跟使徒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圣灵有两次降临，一次是在使徒时代，一次是在末后的世代。圣灵跟真耶稣教会同在，当然真耶稣教会就是所谓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白马出现的这个状态。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圣灵，圣灵才能够赦免人的罪。这个不是教会哪一个人讲的，这是主耶稣啊，要离开这些门徒，对门徒的应许，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当你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所以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同在啊，所以真耶稣教会在洗礼的过程当中有圣灵见证，能够洗去人的罪。当人的罪洗去之后，就穿上光明，穿上这个白衣，那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好像主耶稣人子的意象一样，穿着白衣啊，改变形状的主耶稣啊所穿的这个白衣一样啊。这是啊，从第二节里面来看，白色的马就指着真耶稣教会的出现啊，因为他是圣洁赦罪的马，也是圣洁战争的工具啊。教会是一种战争的工具，跟谁打仗？跟撒旦打仗啊，跟世界打仗啊，跟罪恶打仗啊。在圣灵建立的教会里面有圣灵同在，就能够透过圣灵将人的罪洗净，成为圣洁啊。所以白马出现了、啊、可以说是啊这个真耶稣教会的出现。那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请看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这里骑在马上的是拿着弓，弓是战争的兵器，兵器了，也是勇士的力量，勇士的力量就是骑马的力量。那么弓呢，可以说是古时候最有用最好的一个兵器了，因为它还没有遇到敌人就可以使用的最有力的兵器也就是说真教会有神同在，它有最有力的兵器在它可以跟撒旦打仗，是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这个冠冕呢，就是得胜者的冠冕，也就是说真教会出现之后，他是得胜的，是冠冕给我们的是胜了又要胜，一直不断的胜胜到哪里？胜到这个世界结束。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后来白马又出现了启示录的十九章请看十一节十二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再看十四节，在天上众军也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这边就讲到主耶稣骑白马，主耶稣与教会同在，那末世天上众军呢也骑白马。那天上众军不是天使哦，天上众军就是我们哦，我们就是末世天上众军啊，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嘛，属灵的军队，就好像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地以前哦，跟迦南七族打仗哦，那个约书亚不是出来巡视吗？哦，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人站在对面嘛，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那神就说话了：“我不是帮助你们的，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的，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那那个以色列百姓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一样的道理，我们要进到属灵的迦南地，哦，我们的元帅是谁？就是骑在马上在前头的这位耶稣基督了。那我们也是骑在马上啊，骑在白马上，但是我们是什么？天上众军，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灵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那是最后一场战争，那这场战争是最后的得胜嘛，哦，就是啊，我们只有跟随他了。所以末次的战争哦，我们是跟在耶稣后面，谁来打仗？不是我们哦，我们只有跟随他而已了，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打仗，啊，到最后就是一场最后的胜利，哦，所以，啊，这个白马出现哦，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出现，啊，真耶稣教会在1917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啊，建立了。也就是启示录的第6章第1节第2节，如果我们来读这个一般的解释启示录的书，很多都解释白马是假先知啦，或是敌基督啦，就是假先知的出现，敌基督的出现。但是我们从两个地方几个地方来看，第一个，假先知神会赐给他冠冕吗？神会赐给假先知冠冕吗？所以白马出现起码是赐给他冠冕的，神赐给他冠冕的，假先知跟敌基督，神会赐给他冠冕吗？这第一个，当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不是假先知了。第二个是胜了又要胜了，假先知可能从头胜到尾吗？他可能可以在某些项目上得胜了，但是到最后他是失败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一样啊，到最后是失败的。但是白马出现是胜了又要胜，持续的是胜到最后，从开始胜到最后的。第三个，他是这个主耶稣的坐骑哦，因为主耶稣坐在白马上嘛，主耶稣会坐在假先知上面吗？主耶稣会坐在敌基督者的上面吗？会跟他同在吗？不会啦。第四个，天上众军的坐骑。末世天上众军的，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在上面，所以 不可能是敌基督，也不可能是假先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去厘清这些事情，他不是在讲假先知，也不是在讲 敌基督了，因为有冠冕赐给他，他是胜了又要胜，将来主耶稣基督是会骑在这个白马上，我们末世天上众军的所有弟兄姐妹都会在这个骑在这个马上，所以他所指的是什么？教会，是教会。那教会为什么是耶稣教会？因为现在的教会的数太多了，为了要区别真教会，所以才有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出现，不然的话在使徒时代哪需要第二个教会？它本来就是一个教会啊，所以你只要讲教会，大家都知道那个教会。但现在你讲教会太多了，我们如果有兴趣要到网络上去查，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基督教有多少个教派吗？42000多个教派了，所以必须要有所分别，才会有这个教会的名称，不然真教会就真教会，因为现今的世代教会的重生啊，教派的这个数量太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可以分辨得出来的教会名称，而这个真耶稣教会确实是符合圣经的要求，而且是这个名字呢是符合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白马出现是真耶稣教会的出现。好，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6章第3节到第4节， 打开第二印的时候，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二印打开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说印是时间的主体啦，它是时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时序。那白马出现之后呢，第二印打开又是马，但是这个马呢已经变成红色了。如果我们把第一匹马解释为教会，第二匹马还是马，也应该要解释为教会，这才合乎解经的原则嘛。但是我们看有一些书啊，他就把这个红马哦，有些几十年前解释为共产党啊，有些解释为这个天主教啊，有些解释为这个恐怖分子哦 IS 啊，很多啦，很多啊。那但是呢，我们第一匹马解释为教会，第二批出来还是马，所以也应该是教会啊，只不过是白色的变成红色的，是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变化，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变化，而不能够又把它解释为其他天马行空的解释。哦，我喜欢这样解释就这样解释，没有一个解经的原则在。那第一批我们解释为教会，而第二批啊，一样是马。它还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只不过白的呢变成是红的了。那为什么变成红的呢？后面有解释嘛。那说啊，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在教会里面哦，会失去太平，在教会里面呢会彼此相杀。什么意思呢？在圣经当中哦，我们会发觉到说，原来主耶稣也是一个放火的人呐、啊，放火的人啊、有一篇讲到叫放火的人，放火的人是谁啊？主耶稣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你看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十二章啊，四十九节哈，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哈，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习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要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主耶稣来，他是要把火丢在地上的，他要夺去太平的。哦，他说啊，人会因为他啊彼此纷争啦、一家五个人啊要纷争啦，三个人要跟两个人分相争啦，两个人跟三个人相争啦，父亲跟儿子啊，这个儿子跟父亲，母亲跟女儿，女儿跟母亲，婆婆跟媳妇，媳妇跟婆婆，会相争。为什么会相争呢？为什么？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请看十六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仰就是这样子哦，你信就得救，你不信呢就不能得救。真理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真理好霸道哦， 不信就不能得救啊，信就能得救啊，真的没有灰色地带吗？所以在教会在家庭当中，某些人信了 啊某些人不信了、就会因为信与不信的这一种过程、来做争纷争了、来争夺了、来争夺、所以我们有些信徒、在信仰过程当中遭受到极大的逼迫、极大的逼迫。所以我们对、这个福音、它是一个、给我们恩典的，没有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必须要为了这个福音来征战，来征战。就好像白马出现之后，第二印就打开变成红马，红马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追求上来、失去太平。没有这份信仰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可以互相的、这个、很好嘛，但是有了这份信仰之后，有些人不接受，有些人接受，就会因为接受跟不接受之间有了一个纷争，有了一些纷争在。所以第二批白马、第二批红马出现的时候，就是会让、我们家庭里面为了信仰而失去了太平，就好像红马出现的时候一样、主耶稣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的、所以为了信仰、就会有一些纷争在。那么这个纷争呢，也会一直往下走到哪里？到这个世界结束。红马出现也是一直 往下走，走到这个世界结束。所以为了这个福音、没有一天宁日了，安宁的时间了、除非全家信主了，不然的话都会因为信仰缘故、有了一些纷争在、这个是、这个第二印打开的时候红马出现，它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就是为了信仰有一些纷争在、好，我们早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教